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在我们大家都想要修行，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的目的，我为什么走进来修行，这一切为了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修行是一个艰难的路，艰苦的路。为什么我们把修行说成是艰难的路、艰苦的路呢？因为这条路上考验很多很多，陷阱很多很多。我们在这个圈子里久了，看多了，做老师看得更多。修行的路上不是这么容易的，在我们佛陀经典里面记载到现在，几乎要跳出苦海的，从古眼到今天，就一直都有着很多的魔障。从佛陀时代就已经是如此，魔不让你轻易跳出苦海，他不会让你轻易跳出苦海，而且魔障的出现，外魔也有，心魔也有，一个层次去了，一个层次来，魔障一直在涌现。而我们来修禅就是面对这个。在北传的楞严经里还有讲五十因魔，五十种因魔，到头来其实只有一个。我今天要引导你们要讲的就是如何破除这一个魔。真正破除这个魔最强的力量是自己，不是外面，就是自己的我。不管不同的宗派讲什么，其实真正的修行的魔障只有一个，自己的我。很可怕的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业，自己的业，而很大的问题，最难的就是修行人不常常都蒙在鼓里，着了魔不知道。所以在这种情形，在密宗里面有一种这样的说法，听从老师讲的，什么障碍都过得了，不听老师讲的，一切都完蛋，谁也救不了。这是有根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行就是有很容易出魔障，老师是法比你强的，他知道。可是靠外力是一个很艰苦的，老师要跟你破除魔障非常的艰苦，最好是一开始你自己不要找上去，不要打开你的心门给魔走进来，不要让自己的我慢升起，让它被抓。我说了很多次，你一我慢一浮起， 你就很容易掌握。你我慢不扶起，魔没有地方抓，没有一个地方入着手。等到你已经给魔抓住的时候，你整个人被阴气套住的时候，我们用外力是非常的艰苦的，因为你选择被抓。当阿难尊者心着魔障的时候，佛陀都帮不了，可是阿罗汉就自然不着不着魔障。有正念的人自然在他有正念的那一刻就不着魔障，无我的人就在他无我的那一个当额他就不着魔障。那么既然只有阿罗汉才真彻底底的不会着魔障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很警惕？是不是要时时刻刻警惕？要不然等到老师来救你很难很难。连佛陀当阿难尊者被着魔障的时候，佛陀都难。那你想，我们这些后代老师怎么帮助你摆脱魔障呢？很难很难的。如果你自己选择走进去，走进魔的领域，我们这些后代老师实在是很有些时候很无奈的，知道都无奈的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因为你的心魔跟外魔相应，所以要做到外魔没办法抓住你，只有一种方法，无我。你无我，什么外魔都抓不住你。这个当然也很难，难在哪里？难在你不是阿罗汉，我慢没有断根。你们今天都领教到、见识到我多么费力的帮助学生破除魔障。我尝试用别的方法不行，结果我只有用这么费力的方法。为什么弄得老师这么累？如果你能够记得，你可以不用老师这么累的，你只要守着你的心，醒觉一点，不要让我们冒起，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做老师的就不用那么辛苦，一开始就做到魔没有着手，没有做把柄抓的地步，那就很好。等到你的心已经给魔抓住的时候，很难很难，很费力的。还好我有这股自信，我有自信用悲心去完成，不是嗔心，是悲心，完完全全不是嗔心，是悲心，是一种冷静的考量后做出的抉择，是一个基于以往数无数次的经验，许多次的经验，知道只有这一招，这一招让我很难堪的。作为一个禅修老师，用到这样的一招，没有多少个做教禅的老师喜欢用这样的一招。还没有用这招以前就已经知道是难堪了，可是没有选择。至少在我现在的智慧和能力范围以内，我只懂这一招来破这一个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还要继续的去修，希望以后我再也不需要用这样的一招来破除魔障。所以一开始就不要让魔障走进心里，一开始就醒觉到这个我慢的可怕，魔障就走不进来。其他的人一定要以为自己没事， 只是功夫还不够高。有些魔障是你还没到那个阶段，它不发生的，不来的。不要等到有一天自己修行上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才来掉魔障，那就冤枉。不要以为我不会，不要有这种想法。魔障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套上你，任何一个阶段。有些问题是初期不发生，后期才来发生。魔药找上你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只要你还没有得到涅槃的安稳，即使是得到涅槃的安稳，阿难尊者、出国圣者都会找魔障。只是那是啊，怎么找魔障都不会堕落十二道，那还没关系。怎么糟糕？最多只是不一下子错过了挽留佛陀这样而已。其实你只要自己在无我，在放下我，放下我慢上面，放微稍微用心一点，稍微谨慎一点，稍微谦虚一点，你可以减轻了老师沉重的任务，不用让老师这么费力这么耗力来帮你解除，要用到这么难堪的手法，搞不好还会让人家生退心。稍微不知的人，稍微不明白的人就会生退心，那这个老师怎么搞的？不好，这种工作只要自己多小心一点，可以。然后你们其他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福报，让我用这一招的。如果真的你们掉进太严重的问题，如果我不想用这一套难看的方法，我可能就是让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命运。你要我用这一套，你也要有一点福报，我才会用这一套，对你用这一套，才会出到这样难堪的手法来替你解除你的魔障。你也要有一点福报，所以如果你福报又不够又不小心的话，以后你找魔障的话，可能我就是只有让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命运。修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当然你可能会问，在大道场他们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告诉你，大道场就是这么处理的，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，你要怎么样，你中途中断了自己的修行，废除了自己的修行，毁了自己，你也是有这样。我去亲自知道有好一些就是这样子掉了出去，从正法里面掉出去，其中一位还称了 Christian， 极可怕，掉进邪见里头。因为大道场承担不起用这样难堪的手法来帮助学生，大禅师也承担不起用这样难堪的手法来帮助学生，太难堪了。所以你掉出去就给你掉出去，像我今天这种难堪的手法，也要有福报的人才受得起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福报，最好自己好自为之，小心一点，不要以为我一定会用这样的方法救你。如果你掉进其他人，如果掉进这种魔障，如果你福报不够，我可能就不用这种方法救你。我不能够为一个人费太大的气力太大的心力，不能呢。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还有很多人要帮，而你们只要帮助老师，只要一个很简单的事，小心自己的我们，不要放纵他，你就可以大大减轻了老师的任务，老师的艰苦。 你也可以少给自己消那种消自己的福报，不要这样复杂，单纯的放下我，你就会一切都可以回归到单纯，把我们放下，一切就回归到单纯，简单，什么魔障都进不来。记得这一点，很简单的方法避开魔障。目前我看不到有多少个人可以自己一个独自去修行，以大家现在所有的醒觉程度，我以前很早就知道这种危险，独自修行的危险。你们还没有，你们还没有经过这种磨练和考验，你们还没有独自住过大森林的大山洞，有野兽，有猛兽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众生在附近，你们还没有经历过这种考验，你们现在去经历这种考验我都不放心，可是我自己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的。第一，舍生命，把生命交出去，舍生命。当然一而再的出现考验，考我是不是真的舍生命，结果考验出现我真的是舍了生命，结果我过得了这些难关，纵然自己那个时候的修行也不怎么好，只是舍生命，就是放掉那个我，那再大的难关我都过去，几乎是奇迹般的度过，这黑熊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么大，眼睛冷冷的看着我。那时我想，既然我已经舍了生命，你要吃我就给你吃。也是一个悲心，也许就过。然后好多次、好多次的夜晚，动物一个大猛兽来到我的山洞外面。这么猛的那种声音，不是小动物的声音，这种声音不是小动物的声音，我就起来坐在那边，他继续的可以连续着五分钟，不是发梦，不是一次，这种最少就有七次，点起蜡烛，月如八戒一面，每当每当月如八戒一面一面，加比亚不戒一面，每当干哈果的么戒一加，就是在念这个堪那巴依达。这个声音是就在附近，就在那个风扇那边的声音这样子。可是那个时候看不到它，可是我点起了蜡烛，就是用，我知道只能用法。在那种情形，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，什么都不能，也只能用法，结果就这样子又度过了。好多次的夜晚听到豹的叫声，大象的叫声，不，大象是上不来我那个山洞，因为它是要很难爬的，这样子爬上去，大象上不来的。熊啊，那种会就找来熊啊、豹啊那些什么，都是用本心慈悲去处理的。如果你用嗔心，你就完了。还有我在马岗，就在这里马岗，1993年12月4号，几乎被淹死的那一次，我是用正念救，把自己救起来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告诉了，我跟你们讲过，你们都听过的。我跳进去水里，整个脚好像没有脚，完全着了邪气。喝了好多口水，那一刹那短短的几秒钟，会身体的上千目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恐怖，因为想起都是自己的亲人、父母、女朋友全部，可是都是一片黑暗，一片恐惧。喝了很多口水，我已经绝望了。就在绝望的时候，因为脚没有脚，你想你怎么游泳？其实不高，那个水位才比我的头顶高一点点而已，根本淹不死人的。可是着了邪气，就是这个样子结果。 哎，我祈愿你 ，Let me die mindfully， 一 Let me die mindfully， 一心一冷静一起正念，邪气就破掉。我一次一次都是用法的力量度过修行的难关，修行路上的难关。所以我很珍惜法的力量。当一个人心没有法的力量的时候，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可怕。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灭苦，你一定要，真的，这些一定要学，一定要用法，你不能用非法，你不可能用我慢。如果大家不警觉用我慢的话，任何我所经历的这个任何一个考验，你可能就倒，一个你都过不了。一个你都过不了，如果这点做不出来，最好是不要去大森林。我劝你们，最好是如果你不能够像我这样子舍生命，最好你们不要去大森林。大森林考验重重，风险重重。我最近在我的家遇到的一个朋友，原来他也是住大森林，他也明白这个道理。他的师父也是这么教我，用慈悲。所以他沿他的慈悲，他一直在修，时时刻都在修慈悲。所以当那个蛇爬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很久对着他，对他散发慈悲，很久，不是一下子。这个不是假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亲自见过他的师父，一个洋人，一个German的比丘，现在已经过世了。他鼓励我去行脚的，他说他也是这样。当一个眼镜蛇在这里盘起来对着他的脸，都几个小时，他就是对他几次飞行，然后眼镜蛇后来累了也就走掉了。马哈马甘地在跟大家讲东西的时候，讲话的时候，就有一条蛇跟着来，来到他面前，他也静静，也不惊不动，应该是慈悲吧。啊，那个蛇也就这样子走掉去。这是法的力量，修行人一定要用法的力量。这些东西不是打狗棒赶得了的，做得了的，不是什么武器能够帮你救你的。这些东西要用法，让法。只有在你放下我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产生的。我一出来，那个我慢就冒出来，你完全是无助，完全是一个靶子。你的我如果是这么大，那一个高手，百步穿杨的高手就可以把你射中。如果你的我是像整个天空那么大，盲人都可以把你射中。可是如果你无我，再强的魔王也靠不住你。这种魔障的故事我们读多了，在佛经里面的记载，法句雅达嘎索里面的记载太多了，我自己也经历不少的，讲不完。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总结给你听，就是放掉那个我，醒觉这个我的出现，就不用再辛苦，就不用再辛苦，醒觉这个我，真的，我们太可怕。你要上路，你又抱着一个大树，你怎么走呢？从来没有一个抱着大树的人可以上路，可以到达什么目的地。其实修行的进步也不是真的那么难，对吗？如果说要你培育什么大的很大的力量，大力士要你突然间一天里面要做一个大力士刚五两百斤重的东西，你讲这个很难，我承认。可是现在我叫你丢垃圾，你有一百斤重的垃圾背在你的背后，我讲，把它抛掉吧，抛掉这个垃圾，你就上路。 这个大树放掉吧，你苦苦抱这个大树，放掉大树吧。这个是你真心不真心，愿意不愿意，你愿意可以，你可以在一夜之间你的修行大大的突破。如果你肯拿出真心放掉你心里的这个大树，其他的禅修技巧都是末事，都不是最重要的事，技巧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自己心里的我。不要放纵你的我，你看不到的时候我老是指出你，你就要看到，再看不到至少不要在那边争，再看不到如果你让我对你有信心的话，那么我会创你，创到你看到为止。因为当你放掉你的我的时候，怎么创你都创不了，怎么创你都叫着话都没有事情。就像加罗乌巴尼达当初他创我的时候，我就没事。就在巴尼达拉玛1993年，也不是1995年，我们在那边的时候，当我在报告什么东西，好几次他就冷笑，故意冷笑，人家不明白的还会怀疑那个老师这么讨厌冷笑，他就是故意冷笑的。我也学不了，可是说他是要考我，看一下你是不是，你报告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你报告的是一种无我的境界，就马上就考你的我，看你是不是真的无我还是有我。因为我报告的是无我的境界，修行境界。小的反正就给我冷笑，我当时马上继续的安住在那个无我的境界，听他的冷笑不动。我可以很肯定，我记得我当时的心境丝毫不动。面对小老板你的冷笑不是这样容易受的话，你们大概见过小老板你的人应该都明白，小老板你的那种语气度啊，真的是射受你的话蛮强的。他是一个很强的老师，也很慈悲的老师。可是我就这样说，仅安住在无我的境界，这样就过。靠，你的我，如果真的你无我，老师怎么考你？你考不倒，你不会，你会平平常常，就这样子过去。可是如果你的我慢很大，创你一下你就倒。怎么无我的是假的，一创你就倒，很简单。很多人卡在修行，进进退退，都是那个我在作祟，自己找魔障。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以找这个魔障，所以我警惕，不是太难的事情。真心的告诉自己，为什么要抱这个大树？我要前进，为什么要抱这个大树？只要问这个问题就可以了。提醒，也没有什么要讲，那么大家静静在一起，静静感受一下。